有毛病，那弟兄们很体贴我说叫我坐着讲，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坐下来讲。平时其实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坐成一圈也是挺好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好像有一个叫做听道的聚会，就要有一个讲员。不管我们用什么形式，但最主要的就是愿主用他的同在来成为我们的祝福跟帮助。那我今天会继续的在上一次还没讲完的希伯来书十三章，跟大家继续在这一章里边来思想。在 这一个希伯来书里边，我们有时候看见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事，但是我们不会怎么样。不过我这次跟大家在交通希伯来书，主要是从后边最后边三章啊，十一、十二、十三。那等一下在这本书结束的时候，主讲了一句这样很简单的话，他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他写完的时候，他觉得说，其实他只是很简单的把他当时心中对弟兄姐妹的一个负担很简单的提了出来。那其实在前边整个十三章里边，主要有分成五次对信徒的劝勉，也同时对信徒的警告。
可能我把这个拿走，他就会想，对吧？对吧？
就这样，好，听得到的。那我
可能我还是站起来了，这样很辛苦。
还会吗？会吗？他总共讲了五次的劝勉的话和警告，每次他给我们的劝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非常宝贝的安慰。但是同时每次有这么好的话语跟勉励的时候，他就同时给我们一个非常紧要的警告。他在第一个的 劝勉里边是在第一第二章，他讲到我们蒙了一个这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历世历代以来，你读整个旧约书信的时候，所有的先知所传讲所期待的那一个救恩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等到在这末后的世代，是主亲自道成肉身的来讲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所以他就警告我们说，如果人忽略了这么大的恩典，是一件很大，不只是很大的损失，而且是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他提醒我们，我们所得的这个救恩非常非常不平常，我们不能把它以为真的是那么廉价，因为我们听惯了白白的救恩，白白的恩典，我们就以为是一个很便宜的免费的。当然我们觉得免费，但是主却付出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而且他亲自来传讲这一个的美好的信息。他不是透过先知，他不是透过他所造的万有，这些都我们叫做自然的启示，他是亲自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住在人的中间，而且他自己就是那一个他所传讲的信息，不只是那个信息，而且他就是那一个为我们舍命的，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能够把重生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所以当作者当时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因为基督徒在第一世纪开始就受到很重很重的迫害，有些时候仅仅因为你是基督徒，他们就可以把你处死。所以他们如果不明白这个救恩是这么宝贵的话，他们很想很想什么，很想回到犹太教去，因为犹太教是当时政府所许可的合法的。所以当很多人开始心中有那样一种踌躇的时候，佐子觉得很严重，他必须像他这里讲的，我要写信是主要是劝勉你们，但是在劝勉的同时，他就指出了这一个救恩是何等的重大，何等的宝贵，我们不能突然的来领受恩典，或者把它当成平常不重要。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当你一旦得了这个救恩的时候，得着这一个宝贝的福音以后，不仅仅是一套的道理，而且是一个生命。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姐妹，你发现很多人以为认为说，哎，基督教的道理很好，也很开明，都是劝人为善，基督徒的行为也很好，我很受感动。但是我只要强调的是，这个救恩不是一些外边这样的规矩而已，而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所以他警告我们说，你不能逃避这么大的救恩。那第二次的劝勉是什么呢？第二次的劝勉是从第三第四章来说的，那里讲到说我们蒙了恩典以后呢，他说你们还蒙了一个天召，是神圣的呼召， 我们从世界中被拯救出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没有因此就结束，而是有一个属天的呼召要我们去得着。这个属天的呼召是什么？包含什么内容呢？包含你跟我都可以去承受神在历史中曾经应许的那一个，成为他的家，可以成为进入属神里边的安息。特别是我们最近这一两年呢、到处是有瘟疫，是有灾难，我们自己的一生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搅扰我们，在让我们害怕或者让我们忧虑。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到我们不只得救了，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呼召，这个呼召是让我们能进入主的安息里边去。所以一个人真正的有了主的生命，有了主在他里边的同在，你就会发现他里边很平静，不管外边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管外边他自己的际遇是怎样，他里边有一个安息，因为主成为他里边的安息。然后到了第五、第六、第七，他就叫我们更进一步的说，你们要进到一个更完全的地步。这个完全的地步，或者在某个程度上讲，就是说你不仅仅已经成了神家的儿女，你而且要去得着那个长子的名分，你要在主的里边能够逐渐的生命丰盛起来。所以他就那里的劝勉是，所以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如果我们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尝过天恩的滋味，如果我们还是故意的去离开真道，他说你可以想象那个结局，人违反了律法，违反了摩西所讲的，暂且要受那么大的惩罚。如果我们违背了那个从天上来教导我们的，而且是圣灵给我们的这么大的救恩，而去偏行己路，去体贴肉体，去贪爱世界，继续的去犯罪，他告诉我们是有很严重的后果的。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他在这里提醒我们是什么？一面你要看到这个救恩真的是很大很荣耀很丰富，但是同时呢有很大的，你有很大的责任，你必须让这个生命在你里边天天的来成长。你不能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就等着上天堂交个护照，说我某年某月某日我填了个表，我举了个手，我做了决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常常被误导的地方。从神的角度来说，你得救了的确是永远得救，只要你在主的里边，那个救恩是极其可靠，没有人能把我们跟主的爱隔绝，也没有任何的难处能把我们从主的面前拉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一切是照着我们自己旧的生命性情来活的话，
因为我要有个时间给我看住，不然我就会讲过时间了。
如果我们还是活在自己的喜好，一切为着自己来做来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长成基督儿子的模样。神不仅仅拯救我们能够在他基督里边有份，而且要跟让我们跟他儿子一起来承受他的福。然后到了第八、第九、第十，里边要讲一个生命进一步的长进，就是我们要过幔内的生活。他在那里讲了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了那一个最美的祭性，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里边去。然后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应该竭力的去进入这样一个幔内的生活。就是说不是单单有外边的那些的活动。你知道在旧约有一个很生动的比方，或者说一个生动的预表，就好像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神吩咐他们给他造一个会幕，会幕分有三层，第一层人走进去可以在那里献祭，可以在那里有洗桌盆，可以在那里有很多人都可以进去，在站在那里做一些工作，也在那里远远的来敬拜神。然后到了第二层呢，叫做圣所。进到圣所里边呢，它已经有顶盖的，没有外边的东西了，所以里边呢有点着的灯，有橙丝饼，有金香炉。所以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往前进入与主更近的地步。在圣所里边呢，我们可以学习侍奉，所以我们要点灯，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有美好的见证，在人的面前来为主发光。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是为着主的见证而愿意在这里，大家一起来见证，来传扬主的福音，来见证主的恩典在我们这群蒙恩的人身上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必须点灯，灯不能够，以前的灯不是现在的电灯，以前真的是里边必须有油烧着的。什么时候油没有了呢？那个灯就冒烟。今天许多人看基督徒真的就好像看见烟熏的火把头，你说他不是吗？他真的也在那里燃，但是他发出来的不是光，他发出来的是呛人的烟。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表现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彰显，而是我们自己老旧的那个败坏的东西呢，人看见我们都要被呛到的。所以我们要警戒的一件事是的，很多人说你别看我，你信耶稣这没错，一面是对的，
但是一面你要发现说，其实你我都已经被托付有一个责任的，你必须不让人因你而绊倒，你必须让主耶稣生命可以在你我的身上彰显。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为难一件事，基督徒跟人传福音本来是一件很美的事，对不对？但是传到后边开始吵架了，你觉得你吵架吵赢了有用吗？人要接受的不是一套你的讲究，也不是你告诉他一种方法，人能看见的是到底你的生命是如何发表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敏感的感觉，我什么时候不对了，求主赶快的警告我，提醒我。在圣所里边你可以摆成设饼，而且是每天都要更换的，那是指着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必须每天有新鲜的陈设饼。这个陈设饼预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有主的话。以前的人哈，现在可能比较难了。以前我常常听见长辈们劝我们一件事，要早起。如果你在，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很少听见，50年前是这样教导的，太阳还没升起来你就要起来，你要走在太阳的之前，你要去那里拾玛纳，因为在旷野的时候玛纳是天一亮就没了。所以当时鼓励很多信徒，你早晨天没亮你就起来，好好的来吸收，来拾玛纳，这是我们的陈设饼。今天当然我为什么说很难，就是因为今天的人的夜生活有时候太晚了，特别一些年轻人2点还没睡。2点还没睡，你叫他说你5点钟起来，他肯定做不到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大人现在也是受这种影响，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社会的毛病哈。大家都要很晚很晚才能够休息，这是个事实。那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仍然学习每一天。第一件事要学习先到主面前来拾玛纳，来读主的话，来让主的话保足我们。还有金香炉，就是献上心里诚实的祷告。然后这是当时整个旧约的时候实在的人的敬拜的预表和关系。但是希伯来书特别特别讲到一件事，就是现在不是这样，因为主耶稣从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刹那，他说成了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希伯来书着重的提到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直接的进到至圣所里边去。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不能进去，以前是一年只有一次，而且必须是大祭司带着祭性的血赎罪的祭进去为百姓赎罪。主耶稣用他自己的死洗净了一切罪的问题，然后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的通过幔子到施恩宝座前，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第四个
鼓励是什么？我们现在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已经让我们靠着耶稣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一直还在过外边的生活，那个不能满意的，不能一直在外边只是不断的在洗濯，不断的在认罪。他告诉我们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要进入至圣所，是真正与神同住的关键。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非常非常的渴慕，让我们每一个已经属主的人记得我们的恩召，我们的呼召是一步一步往上高，也一步一步往深处去。要怎么样呢？要得着神在善边召我们来得的赏赐，要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相配，可以在他的荣耀里有份。然后第五次，也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读的十一、十二、十三。虽然我之前把这三章没有跟这个呼召换在一起，把它分成信、望、爱。那他这三章里边也有一个总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在等候什么？我们今天在等候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城。他说再一次我要震动天地，所有能被震动的都要被震动掉，但是我们所得的那一个国，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无法被震动的，而且那一个的城不是一个造好摆在那里的物质，那一个城其实就是用你跟我历世历代门主拯救的人在那里的建造。他把我们当成什么？彼得说，你们蒙拯救了，你们就成为了一块一块的活石，彼此的被配搭建造，成为什么？成为灵宫，成为神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后边启示录有讲到从天而降的那一座圣城，那一座永恒的神所经营建造的，是何等美好的城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里边有我们的份，我们都是在那里同被建造的，所以我们要很宝贵今天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很宝贵今天主给我们的机会，要趁着还有今天竭力的来追求。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永远的不能动摇的城的时候，我们也被提醒说，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我们想望的是天上那一个的家。那个家只有一个最美的东西，因为耶稣在那里，因为我们将在那里永远的跟神同在一起。今天我们的地上有很多这样的难处，那样难处，但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是一个不被动摇的城，是一个满有丰富的众长子所聚的总会。记得上次我们在讲到十二章的时候，说到本来一个人有长子的名分，像以扫，他生来就是有长子的名分，但是呢他轻看长子的名分，
他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什么？他那天饿得要昏了。他说我人都快死了，长子名分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用一碗红豆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件事他后来自己也很后悔，这件事他后来他自己要挽回也挽回不了。圣经说他虽然切切的流泪，也无法挽回父亲的心。弟兄姐妹，我提到这几个事情是什么？每个呼召都非常的美好，主都为我们做成，都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都有责任，我们要重视他。我们如果今天也像以扫一样，我们只追求今天的快乐，只追求今天的满足，只追求今天的舒服，我们一看见什么难处我们掉头就走，那么我们是也是同样的不重视，在出卖我们长子的名分。然后我们也看见，既然我们是彼此的同被建造，成为神所建造那一个不能被动摇的那个国度，是那一个有根有基的城，那我们就需要看见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重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为说有你没你根本不重要，在主的心意中说你很重要，不然可能在建造的某个角落就缺了一块东西。你也不要以为在你旁边那个人真讨厌，他一点都不讨厌。神既然付出了那么重大的代价把他救赎了，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当作不重要，当作不需要有你。你应该常常的记得，在神的心眼中没有一个是可以被我们轻视，可以被我们忽略的。因为我们如果忽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忽略神极大的恩典，我们是在羞辱我们神的救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你不要以为说少我都不要紧，其实在主的恩典里边，主的爱的角度来说，你还真少不了。如果我们已经有的已经远离了，我们应该记得天父还在等着，一定要等到你回来。如果失去的你一直不肯回来的话，希伯来书给我们的警告也是非常严重的，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人从恩典中坠落，恐怕有人把自己弃绝了。好，所以希伯来书他写完的时候，着实觉得有一件事提醒大家，就是我略略的写了一点点的东西，最主要的不是警告你，最主要的是要劝勉你，要劝你记得恩典有多大，要勉励你，要努力的来得着主在前边呼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有点祷告。主耶稣，愿意你自己的圣灵把你自己的话放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知道从起头到末了，你都有一个荣耀的救恩，有一个荣耀的呼召，有一个随时的供应，和让我们能够跟你有亲密的关系。
能够过慢内的生活，能够追求完全，也更让我们在今天这一个极其动乱的时代，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那一个不能被动摇的城，预备那一个永远荣耀、永远稳定的，是神荣耀充满其中的我们的归宿。主，我们谢谢你，虽然在地上还有一些征战，但是主，你让你的儿女们在你里边就有安息，在你里边我们就能够以你为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